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日为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提案进行辩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提议是合法、公正以及合理。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香港的问题，并且准备好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反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7号就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推进一国两制的事业，保持香港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王毅说，效忠自己国家是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职的人必须要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没有一个国家有例外。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爱港以及爱国是完全一致。王毅星期日表示，擬議当中的香港选举制度修改草案将会促进香港由乱变治，这个是完全符合各方的利益。根据香港目前的选举制度，香港特首由来自不同阶别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根据中国人大在3月5号提出的选举制度改革议案，香港特首将会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但是要调整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以及产生的办法。议案提高了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的比例，还赋予了选举委员会直接参与以及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的职能。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北京已增加的行政长官选委会议席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并且新增一个界别，新增的界别据报由政协以及是爱国领袖组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过去的星期五曾经表示，此举是对香港自由的直接攻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7号警告拜登政府收回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危险做法。北京方面声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当日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有关台湾的问题时候，王毅说，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视台湾问题为中国的内政，王毅指责美国的动作是打着所谓的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的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他还说，美方应该早日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仍将不得安宁。王毅的喊话，美国总统拜登新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彻底改变上届政府的越界玩火的危险做法。在美国微软公司宣布他们的电子邮件程式被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入之后，白宫在星期日是敦促全国各地的电脑系统操作人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查明他们的电脑系统是否被攻击，声称在微软公司最近推出安全修补程式之后，依然是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白宫一名官员说，这项的威胁在这里继续发展，他们敦促网络操作人员认真地对待，并且补充说，美国高层安全官员正在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建立一个工作组处理这次的黑客攻击事件。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整个政府联合行动对策。缅甸九个工会是组成的联盟，在星期一是举行了大罢工以及罢市活动，以其支持民众反对军事政变的运动，并且向军政府施压。这个的联盟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如常是继续经济和商业活动，只会有助于军方压制缅甸人民的能量，现时是采取行动捍卫民主制度的时候。在最大的城市阳光，商店、工厂以及银行关门，民众不顾大批安全部队的盘查，依然是集会。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以及西部的城市蒙玉亚，亦都出现了民众集会。 路透社报道话，响国际三八妇女节嘅呢一日，缅甸嘅抗议者挥舞住用妇女嘅纱笼系服装制作嘅彩旗，或者系将呢啲嘅装饰挂响街上边，对军政府表达不满。而喺总罢工罢市前，军警仲占领咗系仰光嘅医院。美国同其他嘅西方国家已经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咗有限嘅制裁。澳大利亚喺星期日仲宣布中断同缅甸嘅防务往来，声称只会同嗰啲嘅非政府组织互动。美国国务院喺3月7号宣布，美国同南韩政府就驻军嘅费用摊分达成协议，南韩答应为美军驻韩嘅费用分摊更多嘅开支。呢个嘅协议系有望减轻呢两个盟国之间嘅一啲嘅烦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在中国埋怨之后，土耳其对境内的维吾尔族抗议者进行镇压。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印太司令说担心未来六年中国强迫改变地区现状，所以持续对台军售至关重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专题展览纪念司徒华逝世十周年，并且批评中共收窄爱国者治港定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支联会最近举办专题展览纪念他们的创会主席司徒华逝世十周年，并且设有从8964到反送中主题展览，希望可以传承当年司徒华在香港组织社运的精神，回顾过去30年中国同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经历的重要事件，并且鼓励现今的香港年轻人传承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北京近日不断强调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并且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联会的现任主席李卓人就批评由中共定义边个是爱国者是十分荒谬。他又引述司徒华的见解说，爱国不等于爱党，而中共的红线不断收窄，难以估计中共会不会取缔支联会。李卓人就强调今年仍然会坚持点起悼念六四的烛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屈在香港的报道。
人称华叔的香港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2011年1月2号因为肺癌病逝，终年79岁。香港支联会原定今年1月1号开始在六四纪念馆举办专题展览悼念司徒华逝世十周年，不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六四纪念馆需要暂时闭馆，专题展改为网上进行，至到2月20号浏览量超过5800人次。2月底疫情缓和之后，支联会重开六四纪念馆，俾公众参观司徒华逝世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品包括华叔语录、生平简介、电视专访等等，并且首次展出多份司徒华的手稿、有声书、写挥春时候的文房四宝等等。入场的观众可以拿到一份印有司徒华字迹的小茶包纪念品。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表示，现在香港政治气氛低迷，很多人感到失望，希望司徒华奋斗的历程能够振奋年轻人。何俊仁又表示，司徒华明白到现实政治的复杂，了解追求民主之路艰辛不容易克服，仍然踏实面对，继续推动人权法治，争取民主的精神，教导香港人在困难之下不要放弃，坚持就会胜利。何俊仁表示，就好似支联会30多年来坚持举办六四烛光集会，被批评是行礼如仪，但是正代表了不屈服的精神，即使现在遭受政权打压，可能面对牢狱之灾，何俊仁强调支联会仍然会坚持下去，不会觉得没希望。 八十后嘅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司徒华当年喺香港系一个重要嘅社运组织者，佢佩服司徒华嘅组织能力，希望而家嘅年轻人能够传承司徒华留低嘅社运火种。
当年嘅运动咁紧系一个好重要嘅组织者，同埋一个都系领导嘅人嘅角色啦，系咯。即系当年嘅社运始终唔似而家咁百花齐放，咁其实真系靠嗰几个人好出色地去做一啲嘅组织同运动嘅工作。咁我谂我自己嚟讲，因为我始终我比较后生啦，我就唔同佢交往咗好多，但系我会好佩服佢嘅组织能力嘅。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欠缺啦，唔敏感过其他人啦。系咯，即系佢系真系留到一啲嘢喺度，就算佢逝世啦，咁都系有啲佢所留低嘅火种，系继续可以用一个有组织嘅形式去营运落去。咁唔系话我一次嘅热情，我个人烧完就冇咗咁样。咁呢样嘢系厉害，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能力嚟嘅。
六四纪念馆里面亦都设有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主题展览，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和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经历的重要事件，俾香港人了解三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三十年之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哪些相似之处，包括两场运动都是对抗政治暴力、守护自由之战。周幸彤表示，由六四到反送中主题展，希望俾香港年青人扣连支联会过去三十几年推动民主运动嘅足迹，俾香港人了解支联会嘅工作唔只系推动平反六四，同年青人多啲交流。周幸彤又认为，中国嘅民主运动同香港息息相关。
所以点解会有而家呢个咁嘅展览咧？都系想扣连翻而家佢哋亲身经历嘅嘢去。令他們接近到我們想講的一些題目，還有即是支聯會，我覺得整個專業有一個誤會，就是我們只是做六四，其實我們不是的嘛，我們的名字是要支援這個民主運動的嘛，我們都會想講一些現在正在發生的民主運動，即是中國的民主運動，始終兩邊的扣連其實是不是你扮看不到就沒有的，即其實中國的民主運動搞得好的香港都會有多些空間，即是 vice versa 啦，這件事咁係咯，盡量會想貼近多啲而家嘅信息，而家嘅發生嘅事情，同埋當然而家嘅溝通嘅渠道媒介咁樣去同大家做翻一個扣連啦，係咯。
對於北京最近不斷強調愛國者治港，大幅修改香港嘅選舉制度，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批評，由中共定義邊個係愛國者十分荒謬。佢引述司徒華嘅見解，愛國唔等於愛黨，亦都唔等於愛一個政權，而係要愛人民，最重要係俾人民有自由同埋民主。
即係你當然你愛國者治港嗰個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去定義愛國啦，咁我哋當然覺得佢冇資格去定義啦。點可能一個黨去定義邊啲人愛國，邊啲人唔愛國？咁但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嘅霸道就在此，就佢連你愛唔愛國，乜嘢叫愛國都要由佢定義曬。咁如果由佢定義，咁啊根本就係、是、即係好清楚，佢係要篩走曬所有嘅反對聲音啦。我諗根據佢定義，我都要對號入座。咁支聯會就係根據佢定義，唔係。愛國啦，但根據華叔嘅定義，即係愛國就係愛人民，咁鎮壓人民嘅政權一定係唔愛國，所以唔愛國嘅係中國共產黨。
李卓人表示，中共嘅紅線不斷改變同埋收窄，將香港嘅法律變成鎮壓嘅工具。佢認為難以估計中共會唔會取替支聯會。
咁但係至於話你佢取唔取替，就大家都知道，即係咁荒謬嘅年代裏面，佢哋做乜都得，係即係係打橫嚟㗎啦，係完全唔講法律程序，唔講法律，唔講理由，將香港嘅法律變咗一個鎮壓工具。咁佢要鎮壓得嚟，咁冇人可以避免。咁所以紅線係亂咁嚟。咁呢個已經係清楚佢哋嘅做法。咁至於話佢幾時殺到，咁冇人亦都知道。
李卓人表示，支联会将会无畏无惧咁样继续工作，目前正系筹备六四纪念馆嘅下一轮主题展览。佢又预计，当局今年仍然会以疫情为藉口，唔批准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不过佢表示，就算目前有案件在身，今年仍然会继续喺维园燃点悼念六四嘅烛光，希望香港人唔好自我设限。
咁六四烛光晚会？即係正式嘅晚會都唔使擔心㗎啦，一定係冇㗎啦。咁但係你冇晚會唔代表冇人心，你冇晚會唔代表冇燭光。所以即係大家都期待一樣嘢，就係香港而家佢都唔會容許任何嘅集結，包括六四燭光晚會。但係你唔容許集結，唔可以禁制人嘅表達。咁我哋繼續表達。咁大家香港人最緊要唔好自己限制咗自己，而係繼續表達嘅。
參觀六四紀念館展覽嘅香港市民張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嘅時候，佢喺香港收睇電視新聞直播，感受到當年中國大陸嘅人民熱切爭取民主自由，透過今次嘅展覽喚起咗好多記憶。佢慨嘆香港經歷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嘅民主發展被摧毀。
亦都會親身感受到咧，喺89年嗰一班國內嘅市民啦、學生啦、工人啦，佢咁熱切地去爭取，咁同香港喺當年或者今時今日，其實那個心情其實會更加接近咗，同埋更加理解嚇。咁但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咧。就是香港是一个已发展的城市，被誉为国际的都市，咁亦都喺中国嚟讲是一个示范单位嚟嘅，一国两制。但是系断估唔到咧，系咁短嘅时间可以有一个好剧烈嘅转变，系要有200万人上街吓。咁呢一个系我哋身边嘅朋友每一个都估唔到嘅。咁同埋其實都好痛心咧，點解香港人會係一手有啲香港人係一手去摧毀我哋嘅民主嘅發展嘅？
對於北京最近不斷強調愛國者治港，張小姐形容係黑色幽默。作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從來冇諗過愛國係咁辛苦，估計好多香港人會因此被排除，唔能夠參政。
簡直是黑色幽默啊！我哋從來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係冇諗過，原來愛國係咁辛苦嘅嚇，原來係有咁多解釋嘅嚇。咁係咪我哋要重新要學習點愛國咧？咁亦都係咪已經係決定咗好大部分人都冇資格去參與個政治咧？其實我哋日日都喺度做緊啲政治噶，咁原來係已經界定咗，原來有好多人係唔可以參與嘅，因為你未夠愛國嚇咁樣。咁我覺得我哋要重新係要學習啊嚇，呢一個學習我諗等到我百年歸老都未必學到啊。擔心嘅下一代點樣喺香港繼續有佢自己嘅生活同發展。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諷刺嘅。
司徒華係香港民主派元老同埋精神領袖，由1970年代開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係教協創會會長。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嘅時候成立支聯會，同時係民主黨創黨成員，曾經擔任立法局教育界議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嘅職位，喺香港政界地位崇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上个礼拜接连对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出警告。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说，他对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达到军事优势，强迫改变地区现状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现状的改变将会永久性。美國應該要鼓勵台灣在自我防衛能力上做更多的投資，美國政府持續對台軍售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国持续增加军费，建设被专家成为是足以威胁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利益的军事能力的时候，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星期四在从夏威夷总部对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进行的视讯对谈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戴文森上将表示，从现时开始到2026年，亦就是这个十年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可能达到能力上具有优势的地位。当北京有能力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以强迫方式改变地区现状，而他们会说这个现状的改变有可能是永久性。戴维森表示，毫无疑问，中国谋求要改变世界秩序，正如是大家经常讲的，这个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底下，中国的角力要比国际法来得更重要。在戴维森之前，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星期二亦都在一场线上演讲当中指出，中国正在是以军事活动稳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通过他们的军事存在在台湾周边建立一个新常态。他说大家正常到是由中国支配或者深受他影响是什么的滋味。戴维森在演讲当中强调关岛的防卫对美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性的时候，亦都提及了太平洋岛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角色。他说包括帕劳、麦克罗尼亚以及是马歇尔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链，虽然他们都是人口很少的小国，它是覆盖了极大的海洋范围，在二战期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中国亦都在这里试图取得这个地区的控制。他是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在整个太平洋岛链地区惊人数量的胁迫、腐败以及收买的企图，他们亦都涉及到对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台面和台下的付款，亦都涉及到威胁以及胁迫的行动，要你做一件事或者是停止做一件事，比如是如果你呼吁联合国调查武汉病毒的来源，中国就会惩罚你。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戴维森说，就是中国因为不喜欢台湾外交部长的公开言论就禁止进口台湾的菠萝，这个足以显示情况有几戏剧性，你能够讲什么不能够讲什么，中国会有什么的反应。他说中国还会收买国际组织的领导层，例如电信、航空、旅游、农业，这些都是太平洋岛国有迫切需求，对他们极为重要的资源。但是中国国是取得了那些联合国组织领导层以及支配的力量，因此美国必须要多注意太平洋岛链的情势，因为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在谈到中国禁止台湾的凤梨亦即是菠萝进口之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研究员蔡耶斯紧接住问戴维森对台海两岸情势的评估。戴维森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台湾周边的军事空间受到侵蚀，他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活动有所增加，包括轰炸机、战机、侦察机、海上巡逻机等等，他们甚至还不但是深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亦都见到中国海警船、渔船深入尖角诸岛，亦都是钓鱼岛的附近，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了地区的结构。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未来走向，戴维森说他是非常担忧未来的六年，当然在这十年亦都在内，这个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力的改变，包括战机、轰炸机、船只的数量。当他是回顾世纪交替的时候，台湾的能力是超越中国的，现时已经不再是如此。戴维森说，美国能做的就是鼓励台湾在不同能力的组合上面多做投资，包括提供那些对台湾压阻力以及不对称能力有帮助，能够协助台湾防卫的能力。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必须要采取的做法。而对美国政府整体来讲，持续进行有助于这种威胁的策略的对台军售更加是十分之重要。对于美国和台湾军方之间的接触以及联合训练的情形，戴维森说，美台军方接触主要是为了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以及威慑能力，理解他们在一旦有必要的时候准备如何作战，他们是必须要有这样的理解才能够赢得战争。戴维森表示，印太司令部的首要工作是维持和平，但是美国绝对必须要准备好一旦竞争演变成冲突的时候要能够赢得战争。美国军方和美国的盟友伙伴必须要提供可信的战略威慑能力，以便使到北京放慢决策，说服他们今日不是那个日子。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公布的2021年国防开支为是209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 6.8%。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今年将会通过改革、科技以及人员训练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分析当中表示，中国增加军费对其地区的意涵的时候，中国显著增加国防开支，使到它持续有能力建设足以对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利益构成威胁的军事能力。中国持续性国防投资已经使到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朝着它们那边的倾斜。郭莱仪以及是其他的几位研究员在这篇的分析文章当中说，对中国传统威慑能力的腐蚀增加了冲突的风险，包括可能导致中国更有自信、更大胆去寻求通过威胁或者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提出埋怨之后，土耳其对境内嘅维吾尔族抗议者进行咗镇压。咁系咪究竟以维吾尔人交换新冠疫苗咧？咁土耳其可能已经唔再系维吾尔族人嘅避风港啦。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呢个立场近年嚟发生嘅转变，土耳其官员基本上放弃咗对中国嘅维吾尔政策嘅公开批评，而且土耳其政府亦都喺国内打压维吾尔活动人士。今年一月，喺试图寻找失踪家属信息嘅生活喺土耳其嘅维族人喺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抗议数个月之后，出于安全同对新冠疫情嘅担忧，警方禁止咗呢一类嘅活动。一些活动人士随后将抗议活动转移到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并且在2月初在那里举行了数日的示威活动。30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杰夫兰·舍米梅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自从2011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舍米梅特说，2018年他的母亲57岁的新疆政府官员苏日耶·图尔孙被送往中国称之为再教育中心的中国的集中营，而同他失去了联系。舍米梅特说，他母亲失踪之后，他在2019年联系了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但他就一直无视他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最近将他和其他三名活动人士拘留了5小时，并且同意如果他们结束在中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就释放他们。他说警察逮捕他们四个人包括他在内，令到他们留在他们的面包车里面，将他们带到一个警察局签署文件，然后被他们返回到酒店。舍米梅特说，这一次逮捕是在中国大使馆前一日晚发推文称示威者在传播假新闻之后发生的。2月23号，舍米梅特和其他的活动人士开车返回到伊斯坦布尔，其中的部分行程是在警察的护送之下进行的。在2月22日，加拿大成为继续美国之后第二个承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的国家。2月25日通过了一类类似的行动，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十多年前就称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是种族灭绝，但是土耳其政府从未正式介入这个问题。最大的流亡维吾尔维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估计，土耳其有 4.5 万名的维吾尔难民，使它成为最大的维吾尔流亡社区之一。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说，他们国际社会最近做出的种族灭绝的认证进一步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倡导的行动，敦促安卡拉更快的采取行动解决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对于在伊斯坦布尔的20岁的维吾尔大学生梅格皮特阿布力米特来说，抗议意味着试图拯救他最心爱的生命。阿布力米特说，他的兄弟和两个叔被关入在新疆称他之为集中营的拘留营里面。他说他的祖母2019年在这样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去世的时候只有63岁。两年前新疆当局因为他出于宗教目的前往沙特阿拉伯而拘留了他。阿布力米特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亲属所有的罪行一是就去土耳其来到看他，一是就去伊斯兰朝圣。中国官员坚持认为维吾尔人在中国享有平等的权利， 他们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的势力。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帮助新疆的中国同胞，联系他们的亲属。大使馆说，抗议者进行示威主要是企图抹黑中国。这位发言人在对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当中国的使领馆附近发生抗议或者示威的时候，土耳其警察有法律责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且维持秩序。土耳其官员亦都公开质疑抗议者的一些说法。土耳其警方在安卡拉阻止了维吾尔抗议者之后，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鲁2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警告抗议者不要成为一场来自海外的有计划的国际冲突的牺牲品。此外，土耳其执政党正义发展党的发言人奥默尔·切利克在24号表示，他的政府对在中国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条件高度敏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穆斯塔法阿克若他说，索伊卢认为这些是一场有计划的国际冲突，凸显出官员是如何通过将维吾尔人的问题和华盛顿以及中国更广泛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而暗指美国卷入了维吾尔人的问题。是的，维吾尔人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他们将会默默地做出他们能够做的，同时不去针对一个美国阴谋正是被编出来对抗中国的。阿克若是这样说，在土耳其经济多年来一直在下滑之后，其他的分析人士从土耳其对维吾尔人立场的转变上面看到一种经济的动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基马尔基里斯奇说，土耳其政府希望从中国的投资、贸易以及信贷能够帮助挽救土耳其的经济。基里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土耳其还选择从中国获得新冠疫苗造成一个额外的依赖。他说，想要以土耳其的经济能够承受的价格获得稳定的疫苗供应，安卡拉方面必须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面大体上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土耳其组对此报道亦有贡献。
在3月5号对武汉宏森半导体的很多员工来讲，是跟这个曾经号称是千亿芯片工程告别的日子。宏森项目赖美国钱超过一年之后，2月26号宏森高层下发员工遣散通知，说公司没有复工复产的计划，要求全体人员提出离职申请，并且3月5号下班之前完成离职手续办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宏森项目的瘫痪凸显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产业扶植政策下投资狂热所带来的风险。宏森之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因为监审机制缺失而为类似的骗局是埋单。在美国限工以及断工的高端芯片之后，中国全国一窝蜂投入芯片产业，成为了大炼钢铁在习近平新时代的翻版。据财新网5号的报道，目前仍然有宏森员工不满意赔偿方案，打算申请劳动仲裁。报道之后，春节过后公司招牌已经被全部拆除，近期有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密集地进入厂区来考察。习微网之前引述一名的员工的讲话，公司停摆之后一直在寻找接触客户的下家。去年12月高层曾经表示3个月之后公司会进行调整，本以为迎来转机，没想到他们坚持换来的却是出局。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重重的设限，对芯片以及是卡颈的领域对中国公司施加出口限令，迫使到中国政府重提智力更新，助推了中国半导体业的投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半导体芯片成为投资的热点。半导体产业入门的门槛高，成熟的企业的投入成本往往是在5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之间。武汉宏森半导体曾经是号称是一个千亿人民币的项目。武汉市发改委2019年1月在官方网站转载的湖北日报的报道说，宏森半导体投资1300亿元的建设芯片研发制造基地，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制程工程艺术，是生产了10纳米的芯片。 以期将会研发耗电更低、性能更高的7纳米芯片生产工艺，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第一方阵。这个雄心壮志遭到很多业界人士质疑，代表中国大陆是集成电路研发最先进水平的中心国际，目前能够量产的工艺亦都是只有14纳米的制程。从2017年开始，中国民间就出现了针对半导体政府基金的银行的骗行骗集团，他们注册空壳公司，取去资金和技术背景，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地方的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工程的承包商。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就在这样的骗局当中是支持了设立宏森半导体。宏森最初的几个全无半导体从业背景的搞局人，将武汉政府前台积电技术领军人蒋尚义以及众多合作公司悉数是骗入了这个千亿骗局。宏森的操盘者之一曹山，他的真名是包恩宝，2017年成立了一家名为是北京光亮蓝图的公司，同年同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共同成立宏森。武汉市发改委的文件显示，到2019年的3月，宏森从政府拿到8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计划，宏森一期工厂原计划在2019年年底开始运转，但是设备采购迟迟未有到位。据中国科技创投股的媒体三十六合的报道，曹山通过一家上海公司充当系顾客，从台湾等地为宏森网罗100多名的资深技术人员。2019年6月，台积电前二把手蒋尚义加入了武汉宏森。蒋尚义的加入不单止为宏森的实力背书，使到他招纳更多的技术人才。同时通过蒋尚义以前在台积电和荷兰光刻机寡头阿斯麦的关系，宏森在2019年12月高调地购买到阿斯麦的一台光刻机。然而这台是千万美元级别的光刻机入厂没多久竟然是被抵押套现。2020年1月20号，宏森将这台的全新仲未使用的光刻机抵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以此贷款5亿8180万人民币。2020年的6月，蒋尚义从宏森辞职，随即离开武汉。在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采访当中，蒋尚义表示他在宏森的经历是一场噩梦。根据杂志的报道，武汉市发改委之前发布的文件显示，宏森截至2019年12月31号获得的投资额是总计达到153亿元。2020年7月，武汉市官方承认宏森资金断裂的事实。10月，中国国家发改委说，要按照哪一个支持哪一个负责的原则，将最重大的损失或者引发重大风险的芯片烂尾项目予以通报问责。业界人士都担忧，类似宏森的骗局仍然是有很多。工商资料显示，空壳公司光亮蓝图的发起人曹山，仲从2018年开始先后成立了珠海的日森、宏森、湖北的天森以及济南的全森。2019年成立海友集成电路的有限公司和全能闪进集成电路产业研究院的有限公司。其中全森作为山东省重点引进工程，号称投资额590亿元。根据报道，济南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已经为这项的项目投入了5.1亿元。中国媒体在去年10月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有6个100亿级以上的半导体规划项目停摆，除了武汉宏森之外，还有南京的德科马、成都的革森、陕西的昆铜、江苏淮安德淮半导体以及是贵州的华森通。而另外总投资是达到10亿元的河北昂阳煤电子，亦都是在去年陷入停滞。公司总经理徐国忠被举报涉嫌骗取政府补助资金，也是国有的土地。不过中国官方对芯片产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减。3月1号，中国工信部部长萧亚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会在14五期间对集成电路企业自获利年度开始减免企业所得税。他们还表示要在基础方面进一步加强提升。 小亚庆话，芯片涉及到基础问题比较多，有材料、工艺、设备涉及到比较长嘅产业链，只有将基础打扎实啲，芯片嘅产业先至能够不断创新，亦系发展。36氪嘅报道援引分析人士嘅讲话，武汉东西湖区政府之所以急于兴建芯片制造项目，部分原因就系为咗同隔江嘅相望嘅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竞争。浙江集团嘅2016年响该处建立咗长江存储芯片项目，并且取得成功，实现咗64层 3D 纳米嘅闪存芯片量产。武汉东西湖区因此而做出咗相应嘅产业规划，佢系不料成为咗投机者切套行骗嘅受害者。悉尼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社会学副教授巴博斯认为，中国科技产业呢一种嘅一窝蜂项目上马又纷纷烂尾停摆嘅现象，背后原因系政府投资以及招标嘅机制唔透明。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呢一种嘅封闭嘅体系，使到政府几乎唔可能为佢科技投入获得合适嘅投资回报，亦都使到私人投资者无法系确信是否会得到应得的回报，冇法治，浪费是不可避免。他说，任何时候只要政府行为是在秘密进行，腐败就是不可避免。如果你将这些东西西方国家或者是好像台湾、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相比，在西方入亚洲的民主国家，如果政府想补贴产业，都会有一个公开招标的过程，会有代表性广泛委员会监督支出投入，独立审计员将定期进行审计，而这些都不是在中国发生。他说，如果地方政府在公开透明的过程当中进行竞争，并且对结果进行独立的审计，这样从原则上来讲，地方政府进行竞争是一件好事，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是整个系统缺乏开放性。据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预算，2020年中国集成电脑销售收入是达到8848亿元，平均增长率是达到20%，是同期全球产业增速的三倍。在技术创新方面，中芯国际14纳米的制程的艺芯片代工技术代表了中国本土集成电脑的最先进水平。长江储存在2020年4月宣布研发成功128层的闪存芯片，长江存储的动态随机芯片的随芯片亦都受到热捧。中国媒体仲表示，寒武纪、华大九天、上海微电子、光锋电子等企业在芯片设计、设计工具、设备以及材料等各个领域亦都采取了取得进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及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表示，虽然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某些类别取得进展，但是总体仍然落后世界领先的水平。金斯特对美国之音话，虽然中国已经向这个行业投入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同世界领先企业相比，中国仍然是处于较低的地位。虽然他仍然在继续以双倍甚至是三倍的努力来加码，他认为中国仍然在一段时间里面落后于世界上的领先者。中国企业仍然在蜂拥是挤入芯片产业。工商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的2月，中国总共是有芯片相关的企业是66500家，2020年全年新注册的企业是22800万家，同比增长是 195%， 仅仅是以广东就有 2.29 万家的芯片企业，今年的数据增长更为迅猛，前两个月注册量已经是达到4350家，同比增长 37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针对目前全球芯片短缺可能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美国总统拜登2月底下令展开100日的产业供应链审查。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上，电脑芯片自主开发亦成为热门的话题。究竟谁能够解决这场芯片危机呢？美国战略和技术安全专家认为，最大赢家应该是美国的公司。中国目前的技术能力只能够使到它成为赢家之一。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短缺被业界以及公众注意到是2020年底的事情，早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夕，美国主要芯片生产厂家的主管是开始接到各大汽车制造商的求助电话，恳求他们加快增加芯片的产量。一时之间，美国各家的芯片制造商成为了汽车制造商的追逐对象。美国加州的芯片制造商格森公司的老总考菲尔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回忆说，福特、大众、宝马、戴姆勒奔驰、戴艾德、克莱斯勒、通用等等，所有这些的厂家的老总都成为了他们最新的好朋友。美国的战略与安全专家都说，美国出现汽车用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继而诱发出芯片制造商纷纷转向生产更多高档电子产品的生产需求。而另一方面，汽车制造商对经济复苏的速度估计不足，疫情期间削减了芯片的订单，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市场芯片出现短缺的现象是由于电子产品需求的激增以及芯片制造技术的持续困难所造成。而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亦都是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到大家是留在室内或者是居家工作，并且相应地增加了对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和持续有限的芯片供应是产生了冲突，而芯片的生产在技术上难度是很高，因此芯片制造商要突然增加产量亦都是不容易。总部设在美国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晓义亦都说，美国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导致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的造成。大家由于远程工作或者避免外出社交活动而购买更多的电脑、电子娱乐设备等等。晓义补充说，第二个原因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贸易战限制中国产品，促使到一些的公司囤积芯片，从而削减了全球的芯片供应量。与此同时，亦都有专家指出，美国汽车业芯片荒的发生是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对经济重启带来的市场需求以及是生产策略的判断失误所造成。詹姆斯·刘易斯是华盛顿公共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总监。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汽车制造商低估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并且削减了芯片的订单，而芯片制造商则是转移去供应其他的消费类设备的生产，因为无论怎样说，消费类设备的利润是更高。按照刘易斯的分析，目前美国芯片生产系统当中已经是没有任何松动以及多余的产能，因此很难将产品转回到是汽车生产上面。但是他说，汽车公司尤其是那些依赖适时生产的公司就陷入了困境，可能是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谓适时生产是指厂家为了避免因为过量生产、等待时间以及过剩的库存造成浪费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战略。世界进入数码时代，半导体芯片不单止是汽车、民用消费以及娱乐电子产品生产的必需品，而且亦都是很多军民融合高科技的产品，甚至是现代武器的必需品。有德国媒体形象地将半导体芯片称作为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分析人士担心，芯片的短缺不单只是影响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而且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问题。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对于美国以及是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讲，芯片短缺可能会导致某些的类型的经济活动是放缓，这个可能会将一些的经济推动向衰退的边缘。他同时指出，芯片的短缺还可能使到很多的重要硬件，譬如是电脑和战斗机等供应是突然减少，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战略技术专家刘奕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芯片是否已经是成为数码时代的石油，暂且不论，目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就是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扩大芯片的产能，其次就是如何能够在美国扩大产能。刘奕斯表示，对美国来讲，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要愿意花钱，他们必须要找到合适的产业补贴来扶植这个的行业，而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使用补贴的手段。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认为，芯片是短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确保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支持生产电子商品、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制造商。美国制造商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商之一的地位。目前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说，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可能会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的一个大赢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没几年之前拜登总统下令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并且实行减少中国依赖的政策，美国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专家都认为，按照目前中国芯片生产水平的能力，中芯国际不会成为这次芯片短缺的大赢家。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能力仍然不如其他最先进的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中芯国际和其他的中国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以及零部件。而此外，何天禄补充说，美国限制中国企业采购以及使用美国的制造的芯片的能力，可能会降低华为以及其他的中国公司主宰全球市场的能力，并且是为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的亚洲公司在同一个市场提供机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技术专家刘奕斯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大的赢家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荷兰的阿斯麦以及是其他的半导体制的制造设备的生产商。不过刘奕斯同时亦都表示，中芯国际应该亦都是这次全球芯片荒的赢家之一，因为对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急剧上升，任何制造芯片厂家日子都会好好过，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的何天禄看来，目前美国对中国芯片制造设备以及技术出口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推广是消费品、汽车以及其他的依赖中国技术的产品的能力。众所周知，中国一直是希望拥有生产世界上最先进芯片的本土能力。去年特朗普政府实施制裁，使到中国的中芯国际更加难从美国获得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因此中国这一次的愿望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东西方中芯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中国的中芯国际目前正受益于全球汽车制造商日益增加的芯片订单。他说，虽然中国的制造芯片使用较旧的技术，质量亦都不够高，但是对于汽车电子系统来讲，他们已经足够好，因为汽车电子系统的标准比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要求是低很多。与此同时，北京可能会提高芯片生产能力，纳入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在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上面，芯片自主开发以及是加快推进智能汽车，成为了汽车界的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两会开幕之前，中国工信部总工程师兼新闻发言人田玉龙向媒体介绍了在“十四五”以及全球整体环境变化之下，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规划。这些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芯片产业的自主研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大代表的会议经常会出现一些投票的表决是近乎完美，近3000名代表当中有时候只是得几个人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那究竟有没有一些是拒绝做举手机器的人民代表呢？以及那些投反对票的代表，他们之后究竟面对些什么的后果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众所周知，实际上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一直由领导一切的中共掌控，特别是3年前宪法正文中写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 有評論形容人大的作用比橡皮圖章更加到距，在因言獲罪民自辱幾乎成為常態和不得妄議的當前政治氛圍之下，敢於突破橡皮圖章和政治花瓶角色，他當舉手機器為民請命講真話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實屬罕見，一旦出現必然受到媒體的關注，甚至載入史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員以權謀私、腐敗案例層出不窮，作為反腐利器的陽光法案、建立黨員財產公示的制度成為公眾的強烈期待。2013年1月，中共黨媒人民網發文承認 只是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煙台大學教授黃全傑是最早提出將官員財產申報改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一。2005年他提出制定政府領導幹部財產公佈制度的建議，得到了50多名的代表的支持，形成了議案提交給大會。維基百科評論指出，中國人大代表由官員先定，而不是由人民普選產生，所以作為人大代表，大多數並不是站在公眾的立場講話。而黃全傑做了人大代表，就利用這個身份為大眾代言，自然受到了中國公眾的支持和歡迎。不過受到公眾支持的黃全傑只是做了一任的人大代表。據中國媒體報導，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結束之後，黃全傑依然關注這個話題，他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自己再次修改的關於將官員收入申報制度改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建議，連任的人大代表能夠予以支持。另外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因為堅持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而聞名，自從2006年起，韓德雲幾乎每年都在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提出公務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的立法的建議。有關方面對官員財產申報以及公開提案的回覆，就是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上不成熟，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的建議。2014年3月，一位曾經留學美國的法律界人大代表發微博表示，今年他確定不提官員財產公開方面的建議，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之難超過當初建言的時候想像的10倍、8倍，即使是從新任官員試點做起，若能夠做到亦都是一種進步。各自官員財產公示訴求的韓德雲目前是13屆全國人大代表，現年59歲的他已經多年擔任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的主任。陽光法案的提議亦都曾經引起一位政協委員的共鳴。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鴻在2014年表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今年他會繼續提，會將建議放在反腐的一系列的提議裏面。但是這個法案至今並沒有下文，不單止是這樣，曾經擔任兩屆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法學博士許志永等人因為推動官員財產公示而遭受到數年的牢獄之災，許志永去年又被以非法集會罪名來到拘捕。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曾經表示擔憂，認為一旦實行官員財產公開，中國將會發生動亂。對此，中國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人權獎獲得者胡佳評論說，胡錫進非常了解中國各種的層次官員的腐敗的程度，所以他說社會的動盪就算是科級以上的官員財產都是上千萬的，到了處級可能是以億來到作為財產的計量的單位，這個如果是真的拿出來公開的話，老百姓就會作反了。目前中國大陸的新疆阿勒泰、浙江的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被列为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但是公示的结果都是零投诉、零异议，远远未达到反腐的效果，有违公众的期待。在2012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宣告打铁仲需自身硬。7年之后，北大退休教授郑亚夫张咗一军建议中共最高层的7常委带头公开财产。 近年来，国际媒体不时爆出中国高官家族在海外藏有大量财富的新闻，网友癌症表示一定要向社会彻底公示财产，否则不要做官了，公示财产使到贪官不稳定，新疆阿尔泰的事件并没有什么意义，流于形式，公示财产是要从最高层做起。亦都有网友说，如果早出台阳光法案，就不会出现赖小文这样的巨贪。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